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利未记19章1到3节、9到第10节、18节、32到34节。我们翻开圣经，一起来念这几节几段的经文，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在你们中与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是“爱人如己”，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跟旁边的人问安，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所以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冬季了啊，所以也提醒弟兄姐妹啊，注意你自己保暖啊，不要着凉了。好，那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利未记啊，那希望我们透过这几次的利未记的讲道，让大家不要再惧怕利未记啊，所以以后可以很安心的，你可以慢慢的，你在查经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很顺畅的查下去啊。好，那再一次啊，利未记它的主题啊，主要是在讲圣洁，对不对啊？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讲，利未记主要是在讲圣洁，特别是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那对我们来讲，圣洁这个定义呢，主要是说我们就是主要是被分别为圣的。是被分别出来的啊，这个圣洁是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啊。那所以神呢，就要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与世人的做法、想法不同啊。那第19章这里讲到，神指示他所拣选的子民，他应该如何与世人的做法有所分别啊，以达到那个神圣洁的要求，以达到那个分别为圣的要求啊。那今天读到的这几节的经文，我摘录了这几节的经文，19章里面啊，他说：“我是耶和华，或者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共出现了，就这一章里面就出现了16次啊，总共出现了16次。那也就是说，他每次在讲，给我给这个他的子民的一段诫命的时候，他就马上讲说我是耶和华啊，就以这样来分段啊。那这个主要是说是在呼吁百姓过圣洁生活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他的用意就是在讲，神子民若是违背的圣洁生活的条例，他定的这些条例，那就会破坏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子民若是要与神来往，就必须要怎么样？ 圣洁啊。所以说，从你一直在看，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等等，这个主要是在讲强调，大家要照着神的圣洁的指示来做，否则就违背了与他的关系啊。那整卷立位记，神定了有关献祭，我们之前讲过，有关敬拜、有关礼仪、生活或者道德或者节期，它方方面面的这些条例以及诫命，是要让以色列民能够遵行，而来培养他们成为什么？成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有没有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讲了就是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好，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要点。立位记强调的就是这个圣洁分别分别为圣。那19章我们刚刚读到的有一个另外一个关键的词，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里讲到了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却要爱人如己。那在讲到爱人如己之前，他先讲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子民。不可报仇你知道报仇好像。在这个社会上市面上非常普遍，对不对？你如果去看一看这个以前的旧有的历史，如果从中国的历史，那就很一段很大家都很清楚明白的什么是卧薪尝胆？卧薪尝胆，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这是中国春秋时代有没有？在春秋时代的时候是。吴国跟越国在征战，有没有？结果吴王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这一段故事那结果定了一些对越国来讲很不友善的这些条约，所以越王勾践呢，他就卧薪尝胆。什么是卧薪尝胆？对，就睡在那个柴上面那有时候我们出去这个度假，有时候你船稍微软软一点就不太舒服，对不对他还睡在那个木材上面，不只是这样子睡在木材上面主要是什么？培养那个仇恨的心，有没有？然后还有呢，尝胆，每次吃饭之前都要舔一口那个，舔一下那个苦胆那随时随地都在提醒他要报仇。目标就是报仇那也就是说，等多少年日要报仇，他就苦读多少年日那这个就是这样。但是呢，圣经上的教导是怎么样？圣经上教导不可报仇，然后神有一段律法是什么？只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眼，还牙主要意思。就是要避免这种乱七八糟的报仇，对不对？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全家；你杀我全族，我杀你全国，有没有？这个像武侠小说都这么写的那除了就是说不可报仇，在法律的层面上面，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说公平嘛，用法律来对待你，敲我一颗牙齿，我也敲你一颗你要补偿一颗牙齿而已。但是这里更加进一步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已经达到了那个地步，就是以个人伦理来讲，你就可以原谅、饶恕，你就爱人，就是这样。那这里讲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因为有时候人家得罪你了，对不起你了，你就怀恨在心那这里也在强调，你就饶恕然后进一步是怎么样？要爱人如己，就爱他，主动的所以爱人如己，那我们也知道，就是 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有没有？这个是爱人如己，你要的就把你要的这个给人家啊。那这个我们的儒家书讲是怎么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个爱人如己还比那个还高明一些，有没有？己所不欲，还更加的积极，更上一层楼啊。好，所以这是爱人如己。那我们就从今天十九章的这个爱人如己，我想我们就从十九章里面的教导，我想就把它列出来，我们也一起来学习哈。爱人如己在十九章提到的第一个，孝敬父母啊，然后爱人，那就从自己家庭先做起，怎么样来爱我们的父母亲？第二个，要照顾一些弱势的团体啊，第三件事情，也要尊敬老年人啊。好，那我们从这三方面我们在生活上非常实际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今天一起从十九章来学习啊。好，孝敬父母啊，是神一而再、再而三所强调的命令。你如果去看经文，很多很多章节都强调要孝敬父母啊。那这个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律法的要求，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操守啊。在当今社会，可能孝敬父母的观念可能受到挑战或者淡化，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孝敬父母是孝敬神的一个具，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实际的一个表现啊。在华人的传统文化中啊，孝道是被人看成是人的一个根本，在我们华人文化里头啊。那但是呢，在华人文化里头，对基督徒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认知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能拿香拜祖先，那所以就认为是不孝。有碰到这个情况的举手，只有一个吗？两个啊，三个。其实很多啦，啊，我自己也碰到，啊，我们讲实话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也都会问这个问题啊，呀，那为什么很多华人的父母亲都担心，就是儿女如果信了基督之后，那因为以后他们怕死去之后就没有人能够拜拜了，拜他们了啊，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等到死后才烧香拜拜的那种孝顺啊，其实意义并不大嘛哈。其实是要在他生前好好的怎么样来孝敬父母，这才是比较实际的哈。那我们这个概念稍微想一想，我们不是说不去感谢我们的祖先，我们是感谢的，好，我们是感谢的，我们是真的心存感恩啊。饮水思源，这个本来就是的啊，基督徒也是这样，但只是我们不把它当成那个神来拜，啊，所以这个概念讲清楚啊，是这样。其实我们都知道，圣经对于孝敬父母非常非常的重视啊，他一再的教导神的子民要孝顺父母。那十诫的前四诫，我们都很清楚了啊，就是主要是在讲人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我们之前也非常强调过。那第五戒到第十戒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是人跟人的。那人跟人之间的第一个诫命，也就是第五戒，哎，就是讲到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那这个 又是带着一个应许的祝福的一个诫命啊，所以说你就知道神多么强调这个。所以呢，我们分别为圣的子民，就更应该来孝敬、尊敬我们的父母亲啊。那孝敬父母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包括要尊重，包括要照顾，包括要顺服啊。那尊重父母，包括聆听他们的教导还有意见，即使他们年老了，也应该以爱心来对待他们啊。箴言23:22这里讲到，你们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若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啊。那箴言15:20这里也讲到，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啊。这都一直在强调。那每一个人的父母，无论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是身体或心智情况如何，都当得到尊敬跟爱护啊。是在，而且这个孝敬父母是在人类所有的义务跟责任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啊。照顾年迈的父母亲也是神所喜悦的行孝的方式啊。在提摩太前书这里也特别讲到了啊，当儿女或当子孙的在家里要学习怎么样来行孝，怎么样来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的面前是蒙喜悦，是可悦纳的啊。好，那我自己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有时候也是对父母亲的这些关心唠叨哈，会觉得很这个讨厌啊。也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呀。不过呢，当自己结婚生子之后，哎，就慢慢发现自己也蛮唠叨的哈，就是从儿女的表情，哎，看到，哎，好像自己也蛮唠叨的哈。那其实年老父母亲呢，他爱的语言常常是什么呀？很简单，很平时，提醒儿女要穿够衣服，开车要小心，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就是这么平常啊。但是这个就是年老父母或父母亲他的一个爱的语言啊。我讲过好几次啊，我虽然自己都已经当了爷爷的人了啊，我碰到我妈妈，我妈妈一定会提醒我要穿够衣服，把我当小 baby 一样啊，穿够衣服，开车要小心，怎么样怎么样啊呀？但是这个都是这个爱的语言啊。我们这一次回去，回台湾，那一回去，然后妥当之后，那马上就去看我妈妈，双方的父母亲啊，那能够看到我妈妈，哎，我妈妈96了啊，96，但是头脑还算清楚，还知道认得我，因为每次都要说，哎，你记得我是谁吗？她说当然，你是我小孩，我怎么不认识？然后我问他说我住哪里，他说你住马里兰州 Potomac 嘛，哎，他都还记得 Potomac，所以这个非常感恩哈。那这所以这么感恩，是因为我十几年前有一次回去，他很严重啊，连沟通的能力都没有了，哦，但是呢，神又让他又多活了10几年啊，那现在在身体上面哈，越活越健康啊，感谢赞美主呀。那爱神呢，其实是从爱人开始，对不对？然后，因为你如果能够爱看得见的人，你如果连看得见的人都爱不下去，你怎么可以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好，再来呢。如果说讲到爱人如己呢，也要从家里做起啊，要先从 孝敬父母开始。孝敬父母是敬畏神的一个具体的行动。阿们。好，那我们互相鼓励啊。好，第二个，照顾弱势群体啊。那我们在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啊，它充满了一个伦理的教导啊的一些的那些经文。那这个正是圣洁生活里面重要的教训啊。你看嘛，我们刚刚读到的神多次的提到要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从穷人、寄居的外人到邻舍，甚至到那些软弱的人，比如说聋子或者瞎子。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那经文啊，特别他还讲到，你不要咒骂聋子，你不要把那个绊脚石放在瞎子的前面让他绊倒啊。这些都教导我们要以神的爱来关心还有照顾这些弱势团体啊。神对弱势团体的恩慈跟亲切的关怀啊，非常非常的美善啊。我们从刚刚经文看啊，神呼召他的百姓要用爱心跟怜悯来对待他们啊。他要他的子民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啊，禁止他们把它全部都收进啊，留一些角落。那如果有掉的，掉在地上也不要捡。那葡萄园也一样，不要把它摘尽啊。那有一些掉落的葡萄啊、果子啊，也不要捡。为什么？留给穷人还有寄居的啊，他们有机会去捡啊。那帮助这些穷人或者寄居的人啊，让他们也可以有尊严的、有尊严的，借着他们的辛劳、他们的劳力去拾取、去捡取他们的粮食跟果子，得到帮助啊！所以神的这个利益多美好啊！除了帮助之外，还保留他们的尊严啊！好，那这个律法保护穷人还有外族的人，而且主要是留给这些麦穗还有果子给穷人有机会吃粮食啊！那因为神的连续人，穷人因为他们可能把地卖了，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可能穷把地卖了，没有办法做。然后外族的人，他本来就没有地啊，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慈、慷慨还有宽厚啊，就显明在这里。那也要他的子民来跟着做啊。那诗篇146篇7到9节这里，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他为受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人。耶和华看顾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神的本性是顾念弱者，而且他的百姓也应当来效法他啊！我们应该来效法他。神的圣洁啊，神圣洁的主要性质之一就是他的恩慈，刚刚讲过，他对于有缺乏的人那种温柔和亲切的关怀啊。那这个律法同时也提醒以色列民啊，地是属于神的，百姓只是什么？只是一个管理者，所以不可贪婪、吝啬或者自私自利啊。特别是在他们快乐丰收的时候，正是施舍的一个好机会啊！因为施比受更有福，有能力就要多照顾需要的人啊！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子民，那就应当在对人的态度行为上啊，能够反映出神的恩慈性质，还有这些恩慈的特质啊，爱人的特质。那现在也正是圣诞季节啊，圣诞大家很愉快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也是一个帮助需要人的一个好机会啊。所以 我们也因着神给我们的丰盛，我们也愿意来施舍，施比受更有福啊！我们也愿意来施舍。那摩押女子路德，就是在这种怜悯的律法下，她是一个受惠人啊。摩押女子路德啊，路德大家记得啊。我疫情前刚好2018年呀，我到那个巴黎去啊，巴黎去，因为我就是很喜欢米勒的画啊，米勒是法国的田园画家啊，他画了很多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我就非常喜欢，所以特别跑到奥赛啊。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你知道，因为那个博物馆很多画嘛，很大所以其实我进去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去问那个 information desk，我说那个米勒的那个 Greeners 那个画在哪里？那就是这个拾穗者这一幅画他就跟我讲在哪里来，我就第一个就先跑来看这个画也跟这个画，这个照个相合影很喜欢。这个是原著就在这里那这个就是很美很美的画就是因着神的这个律法，让这些遗落的或故意留下来的麦穗留下来，所以让这些穷人他有机会能够靠着他的劳力他的辛劳。很有尊严的去拿到他们所需要的粮食，这是神何等大的恩赐那神对外地人外族人也特别怜悯特别是他要求人民子民不可欺负他们不可欺负外地人那经文在33节、34节，刚刚我们读到的这里讲到了。若有外人在你们当中与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们你要把他看成好像你自己的本地人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以前也是在埃及地，也是外地人也是为奴的所以提醒以色列民要自己记住，自己曾经也是寄居的。而且要以感恩的心来爱外面的人、外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对这一句话特别有感特别有感，因为在座的，我想我们都是外地人，有没有？都是外地人到了美国来有的来得早，有的来得晚，有人待得久，有人待得短有一些。更早期的，他是坐船来的在座有没有坐船来的？没有我以前那个教会有好几个坐船来的，坐一个多月的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也都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奋斗、孤单的时期我们找工作，我们争取拿绿卡。我们争取去买房子，能够有一个地方能够安身等等等等那我也听过有些人讲他说经过这么多痛苦，如今已经媳妇熬成婆了也要让这些新来的人让他们也受受苦，体会一下什么叫做辛苦艰难那我自己是很蒙福我自己很蒙福，因为我有几位信主的朋友当我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口袋已经剩不到200块了，已经差不多没有了那就靠着这族里的弟兄姐妹的朋友他帮我付房租。然后帮我供给三餐就这样子。然后我去 打个零工，有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我以前有分享过了，一个钟头5块钱的零工这样子打哈，那这样子才维持到今天啊，才站在这里啊。所以我今天真的要感谢神的带领，而且也谢谢那些主内朋友啊，对这个外地人刚来的人的这个帮忙啊，那帮助关怀这些弱势群体啊，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基督的爱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也希望我们也将我们的爱心行动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主耶稣，阿门。我前不久看到了一个故事或者消息啊，这个是一个被录像录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个年轻人哈，你可以看得到哈，他背着可能是他的家当吧，到了餐厅里面啊，他就跟那个餐厅就讲说，哎，他要一碗白米饭啊，然后一碗白米饭之后，接着就问说，你们那个水要不要钱？那个餐厅的人说，哦，水不用钱。他说好，那给我来一杯水，还有一碗白米饭。然后问他说啊，那要不要叫一些菜？哦，他说不需要，不需要，我这样就够了。那就被 隔壁桌一个女孩子听到哈。刚好他听到，他说在 order 一碗白米饭，然后再问那个白开水要不要钱，他就很惊讶，转过来看。那之后呢，他上桌之后，接着这个女孩子哈，就偷偷的去跟这个店家就讲哈，就帮他 order 了2、3道菜，然后就交代这个餐厅，就是说不要讲说是他。帮助他的，就跟他讲说，这因为餐厅在推广一个活动，所以每个顾客都会送的，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当这个餐厅把那个菜送过去的时候，那个这个年轻人就很感谢啊，就一直感谢弟兄姐妹默默的帮助啊。照顾弱势群体啊，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更应该来做的哈。提醒大家，有机会我们就多做啊，有机会我们就多做啊。以前我们教会在帮助一些从国内刚来的学生啊去接机，然后礼拜五晚上。有一些活动，然后特别礼拜晚上都提供晚餐给大家吃，所以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来。那后来也不少学生就这样信主了。那后来呢，他们在感恩节的晚上在讲见证的时候，好几个学生都很诚实的讲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些傻傻的基督徒，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想说有晚餐可以吃才来的，但是神就借着弟兄姐妹傻傻的慈爱，傻傻的帮助他们，让他们都信主了。弟兄姐妹。这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这些小小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就借由这样子，也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阿门。好，尊敬老人尊敬老人不仅是出于礼仪或者是文化，那更是神圣的命令神圣的命令，反映我们对神的敬畏跟顺服。再一次的这里讲到了说，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要站起来 那这个站起来的习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对不对？特别是华人文化，很多时候我们都自然而然呀，这个非常好啊。那站起来表示什么？表示尊敬嘛，一站起来就很尊敬。那尊敬老人有两个意思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敬服神所安排的那个次序嘛，啊，他是长辈嘛，啊，那第二个是敬重这些长辈的经历，还有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功勋啊、功绩啊。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敬重年长的人，也是因为他们人生经验的丰富，还有蛮有智慧啊，然后能够提供后辈一些智慧，让后辈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啊。圣经上也讲，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啊。老年人积累了人生的智慧，还有经验，那应该受到应该有的尊重跟敬重啊。保罗教导年轻人以尊敬的态度对待长者，那视他们为父母一般，表现出爱跟敬重啊。那这里讲到，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待年轻人如同弟兄，待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啊，待长者我们就这样子。那特别呢，年长的人行动可能比较缓慢，然后视力、听力可能比较退化，但是我们对他们要更加体贴，不要不耐烦啊，更加体贴。那我一直都以为，啊，自己都很年轻啊。那在差不多10年前啊，有一次我们去纽约玩啊，我跟师母还有一两家弟兄姐妹到纽约去，那就坐地铁啊。那一天没有位置坐嘛，啊，结果哎，突然就有一个白人的年轻人哦，就起来就摸摸我。他说让我坐，你知道打击多大吗？我那个时候还10年前哦，哇！那不过呢，那个百感交集哈，就是呀，这里就是非常的一直不想接受，但是为了鼓励这位有礼貌的这个年轻人哈。我就坐下来，面带微笑跟他说 "Thank you" 虽然不服老但是受到这种尊重的滋味也蛮不错的对，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要承认神给每一位长者那个属灵的价值，那他们的经验跟智慧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财富那特别呢，像年长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聚会，这个就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激励了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有些头晕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都愿意来参加敬拜、参加聚会，这个就是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鼓励跟激励了。有句话说了，说年长的他的过的桥比年轻人走的路还多这的确我们也要实际的行动当中也要来敬重他们，特别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言语还有行动来表达对长者的尊敬例如就像那一位年轻人让座给我，然后我们要让座给年长的，提供他们 right，然后聆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主动关心他们的需要那特别聆听他们的意见很重要不要就觉得说你这个已经老思想了，过期了，我不听这个不行特别要聆听。那我同样的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而言虽然身体渐渐老化，那就正如诗人在诗篇73篇讲到的，他说虽然肉体和心肠渐渐衰残，但是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跟福分，直到永远就是我们可以每天的来向神祷告，与神亲近，然后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
主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什么爱你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上一层，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永。好，所以刚刚讲过了，年长的弟兄姐妹是年轻弟兄姐妹的激励的鼓励啊，那也可以为年轻人祷告，就像谁？就像摩西在山上为约书亚祷告一样啊，为的他们的征战来祷告啊。所以弟兄姐妹，也让我们透过尊敬老年人而促进这个世代之间的和睦，也来见证神的爱跟他的荣耀啊。跟这一本书或者连续剧有电视剧有看过的举手。 OK、yeah、是的。好，他的作者啊，作者就是 Alex Haley 啊。那这个是1975年出来的那一本书啊，我以前也看过，很流行，很轰动啊。那后来啊，也拍成了电视剧啊。那这个 Alex Haley 啊，他后来成为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作家啊，他就述说起他父亲的一段故事啊，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善举，长远的影响了他的家族的故事啊。那故事是怎么样呢？就是 Harry 的父亲啊的家庭啊，他们是非常穷苦的啊。他的父亲有八个兄弟姐妹，有八个啊，所以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定要到田里去工作了啊。小时候就不需要去读书了，就是田里去工作。但是呢，特别是啊，这个 Alex 的妈妈就很坚持说，小孩子读书很重要啊，不能为了目前的困难，所以他也是非常的要他们去读书。好，那这个 Alex 的爸爸呢，当他读完中学之后，一直想不去读了啊，但是还是他妈妈还是逼着他，你要去，我们才有办法改变整个家庭啊，所以他就真的去上了大学，他到了一个叫做莱恩学院啊，好，那就去了。那但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啦，太穷苦了，所以他读书还有兼四份工作啊，那对他来讲是身心都非常折磨啊，身体上面还有情绪情感上面非常折磨。好，那就在大学的一个夏天啊，他又去全职的又去工作了嘛啊，他就到火车上去当搬运工人啊，那就是当搬运工人，那就有一天晚上清晨的时候啊，那就有一个老年人啊，晚上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那这个 Harry 那个 Alex 的父亲呢，就非常体贴啊，面对老年人，那就陪老年人聊天，聊谈心事，等等等等，就聊了，帮助他度过了那个夜晚啊，那个清晨啊，好，那就这样子了，啊，聊完之后，这个老年人呢非常慷慨，就给他一张这个5块钱的美金的这个小费，而那5块钱小费非常大了，在那个时候好高兴啊。好，那这个暑假就结束了。暑假结束之后 ，Alex 的父亲就在决定，到底还要不要再回学校去继续他最后的一学年，或者就是把他暑假所赚的那些钱买一批驴子，就到田里面好好去工作了啊。好，那后来就在这个思考的同时啊，他回了校园。哎，回到校园之后，校长就找他去谈了。校长就找他来，就拿了一封信给他看啊。他就说，有一位 先生哦，就是写信给我校长，就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他多体贴怎么样啊，对他很好，很感谢学校栽培出这样的人。接着，里面有一张支票，是518块美元，518块美元刚好可以让他完成他最后一年的学业。他就用了这518块美元，就完成他的学业。Alex 就讲，因着这一张支票，就让他完成学业，然后造就了他们整个家庭，一代又一代，就这样翻转了。其实弟兄姐妹，更清楚的讲，是因为 Alex 的父亲的那一段体贴，那一段爱心，那一段愿意陪着老年人来度过那个漫长的夜晚，而成就了这件美事。因着这个事情，让 Alex 他们的家族改变了。弟兄姐妹，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让这个美善能够更加持续更久，那是什么？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也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也能够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让他们得到了这个福分，能够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这个造福也能够更大。阿门。好，让我们一起努力啊！借由今天的经文，爱人如己，让我们从家庭开始做起，孝顺自己的父母亲，让我们对外能够照顾一些弱势群体，让我们不要看轻老年人，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来敬重老年人，让神的爱能够借由我们能够广传出去。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天父爱你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主让我们今天学习到要爱人如己。主真的，我们的爱也从你那儿来。主也让我们能够在家里孝敬父母亲，在外面能够照顾需要照顾的群体。主把你的爱能够广传。主也愿主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